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要感谢你，因为你在每天早晨给我们的恩典都是新的。我们赞美你，真是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有时候一宿虽有哭泣，但是早晨遍地欢呼。主，因为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体会到主你的不离跟不弃。你应许我们，你对你所爱的人，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但是主，你总是不离不弃。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也赐给我们新的灵粮。但愿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耳朵被你打开，赐给我们一个明白的心。主，因为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保守我们整个的网络的畅通，从中国、日本、台湾，愿主你自己亲自掌权。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还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四章啊。昨天讲到说他的话呢，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要听，要听，要遵行，不是只有听，还要遵行，以至于你们能够存活。我昨天讲完之后，我发现说有一点没有好好的在提醒大家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或是借着保罗或是借着这些使徒们呢告诉我们的，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话语，或是各种各样的在那个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甚至于连那个大罪人他都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那我们真的是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分辨。我们感谢神，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读主的话语的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要认真的对待他的话语，然后把它放在我们心里面，要求神帮助我们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要忘记。但是我们是很容易健忘的，我们很容易忘记的，有什么办法才能够不忘记呢？就是要天天读，常常读，读过还要再读，一直到你很熟悉神的话语，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从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开始哈。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这些话真的都是很重要的，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可以学习敬畏我。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是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除了十条诫之外，还有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的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 原来日月星是为天下万民摆列的，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我们暂时先念到24节。西马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你不仅听，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真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所罗门说，一生的果效是从你的心发出的，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做什么？就是要留意殷勤谨慎的，使神的话能够在你的心里面，不要让它离开，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这一代的以色列人是亲眼看见神的神迹奇事的，下一代还小，长大以后就忘记了，没有什么印象了。所以你要记得，你要殷勤，你要保守，你要传讲，天天的。神非常知道他所创造的人哦，我们这些人一转眼就忘记了。那不仅你自己保守，你还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从你的孩子殷勤的教导他们，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在这一段里面要讲的，为什么摩西在讲什么？他从哪里开始？他讲的就是这位神，你亲自看见了，其实你没有看见那个形象。我们在西乃山的时候，神亲自降临的时候，你只听到声音，你没有看到形象。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使徒约翰在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说，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见过他，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只有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将他表明出来。他自己在约翰第四章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拜他要用心灵跟诚实。所以这句话要抓住，就是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见过他。那你这句话要记得啦，因为这句话会帮助你分辨一些事情。在幕后的时候啊，有很多人会有很多的意象或是什么，但是你这句话要记得，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耶稣讲的话，所以不会错。我们要有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那这一段在讲的就是，因为神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人要拜，那总是要有一个看见的东西，摸得着的东西。因为不久以前才发生过的啊，摩西上山40昼夜，底下看不见摩西，也看不见那一位用声音跟他们讲话大而可畏的神，他们要拜，所以就把所有人的金银拿出来。然后亚伦说的哈，亚伦说到他不知道这个金牛犊怎么出来的，他们把金子银子丢进去，然后牛犊就出来了，他们就拜这位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变成牛犊的样式了。这摩西已经讲过了，很快就忘记了，所以摩西现在再讲一次，神非常憎恶，非常憎恶拜偶像这件事情。我要在这个时候先暂停一下，有一件事情要先跟大家说明哦。我昨天在讲的时候，就是这一段呢，从摩西开始讲这个你们要听，以色列要听哦，其实就是神在西乃山上跟以色列百姓定下婚约， 定下婚约。那我们要了解这一段呢，这个整个的生命记，或是说来到耶稣基督跟新约信徒的关系呢，我觉得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犹太人的古代的那个结婚婚约的那个条例哈。我知道我们当中已经有人听过了，不过我们还要再听一次。在古代的犹太人呢，他们如果有一个少年人他看中了一个女孩子呢，他必须回去跟他的爸爸讲，然后他爸爸呢就会调查一下对方的身世背景是什么，可以，然后父亲呢就会准备一笔钱，那这一笔钱我们中国人叫聘金，但是犹太人不是叫聘金，这一笔钱叫做赎价，可以说是要去买新娘子的钱，我讲比较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男孩子呢就会带着这个钱，然后当然就有一个约定了，然后就去拜访这个女方，手上不仅带着钱，还带着一个婚约，就是婚姻的合约书，婚姻的合约书一起去。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呢，女方呢父母就会接待他，也是女方的爸爸做主的接待他，然后他就把这个钱交出来。那为什么要用钱？因为犹太人的那个习俗就是，我生儿子，儿子可以在田里面，在工作上，在家庭事业上帮助，但是生女儿呢，真的就是为别人养她，所以蛮合理的哈、哦。然后他就是把这笔钱拿给他看，这个爸爸呢就会看一下这个我们叫聘金哈、哦，看看多少钱。然后在这个同时呢，他就会请大家喝酒，爸爸倒酒给大家喝，包括这个少年人他要拿起来喝。喝完之后呢，这个少年人会有一个动作，就是他会把葡萄酒拿起来，然后旁边有一个杯子，由这个少年人倒酒在这个杯子里面，然后把这个杯子呢拿到那个女孩子的面前。那这个女孩子如果拿起来喝的话，那么就表示说这个婚约是已经，就是他答应了，他答应嫁给他了，他答应嫁给他了。那在这个时候婚姻的那个合约就拿出来，大家就签字同意了。这个就是一个犹太人他们求婚的一个过程。那之后呢，之后这个孩子就会站起来，这男孩子就会站起来，他说，我现在要回到我父亲的家里去，我会预备地方，我预备好地方呢，我就会再来接你，我会来迎娶你。那什么时候呢就不知道，那这是一个过程。好，我先停在这里。我们知道就是说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呢，他十诫十条诫等于是一个合约书，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说两块石板哈，一边是五条诫，一边是另外五条诫，加起来十条诫，其实不是，是一个石板十条诫，第二个石板也是十条诫，这个就是神跟以色列百姓，我们有一个双方都保有这个合约的哈，你一份我一份，你愿意了，好，这个就是成立了。那成立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色列百姓，神说你们就是归我了，你们就是归我了。在耶利米书31章32节很清楚的讲到，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在西乃山上的是前约啊，旧约。32节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我做以色列百姓的丈夫，但是他们背了我的约。他们在哪一件事上背了他的约呢？就是摩西在这里生命记这个地方讲啊又讲啊又讲的，谨慎保守，殷勤保守，你们要听进去他的律例典章，绝对不可以雕刻什么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就是所有不能雕刻一个受造之物，所有受造之物，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还是昆虫还是天上的地上的水里的，拿来然后雕刻一个偶像，然后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神说这个就是 在那个先知书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行邪淫。那以色列百姓呢，这一件事，这是第一件事情，在十条诫里面，这是第一条，就是要告诉他们，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结婚，双方签上那个约之后呢，你不可以有第三者，你的心不可以往外去。我想我们都可以明白的，因为他说，如果你们拜了这些偶像，你们的心就被勾引离开了。摩西在对百姓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刚刚在念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到来到了第21节，摩西就再讲一次。哇，我觉得摩西啊，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们有时候要去揣摩这个作者的心意啊。写的人是摩西，当然我们知道是圣灵透过摩西的手写出来的，真正的作者是圣灵啊。可是你看那个作者的那个心啊，我们也可以体会得到，他就再讲一次，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22节说，我只得死在这地了，不能过约旦河，但是你们一定会过去。当我第一次在读这个的时候，神的话语真的是值得我们再三的推敲，再三的读。当我在读这个话语的时候，我想，哎呀，这个摩西里面真的是又酸又苦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再讲一次。后来呢，当我把神的话语读了几次之后，我发现说，感谢主，摩西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百姓，为什么我不能过约旦河。其实同样的，就是在我们以后会读到生命记第17章啊，第17章，摩西是一个领袖，摩西也是一个先知，神设立他，他也是一个先知，他看见很多未来的事情。生命记17章18节，你知道以色列百姓神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神也就是他们的领袖，就是他们的王，但是他知道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有一天以色列百姓会要求要设立一个王。那我们知道果然发生了，神说他们不是，对撒母耳讲说，他们不是不要你，你是士师，我指派你当那个先知士师带领他们，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是不要我。神直接对撒母耳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要求要立王，所以这件事情在神早就知道，摩西也知道。所以在生命记17章18节，他说当他立了王以后呢，你们弟兄里面有一个人推他做王，他做了王之后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这律法书就是生命记或是摩西五经，为自己抄录一本，这个王自己要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在自己的地方，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感谢神，摩西把他自己他被禁止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件事情写在这上面，大大的提醒以后的人，以色列人以后的人。为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所以当如果你忘记了，你再看，你回到这个地方再看的时候，回到这个地方再看的时候呢，你会怎么说？哦，如果摩西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是神所爱的，神与他面对面的，他因为做错了这样的事情，神就让他不能过去，那个刑罚非常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作为王的，当我 我要来治理这整个国家百姓的时候，我岂能够不听神的话呢？岂能够让这些律法离开我的口呢？或是我岂能够不遵行呢？也是极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写在圣经上的话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是有道理的，提醒我们要遵行，我们要听。你不要塞住你那个坚硬的心，你不听。神是公义的神，他是轻慢不得的神，他是追讨罪孽的神。虽然他是爱，他爱我们，但是我们常常都忘记了他也是审判的神。我们感谢神哦。所以这一段今天在讲的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提醒百姓绝对不可以雕刻偶像。那我们星期二在教导的每一位就知道，当我们的教会新约教会到了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呢，从康斯坦丁大帝开始呢，整个教会就被夺走了，整个教会的从新约犹太人的习俗，然后在耶稣基督使徒们教导下的那个传统，我们可以这样讲，真正的传统就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就被夺走了。我怎么这么说呢？就被夺走的意思就是从，就是因为康斯坦丁大帝他把基督教本来是一个受逼迫的宗教，但是从他开始呢，因为他自己经历了，所以他就把基督教变成了一个全国的人都来信这个宗教。然后在他之后的第二个王呢，就又使基督教变成国教。那当时的那个拜偶像的那些庙宇，在一夜之间全部都就是把那个砍棒哦，就是把那个砍棒拿下来，然后放上去，就是基督教的那个砍棒。那昨天还是在拜偶像的，那今天呢？哦，我们换了一个神哦，就是叫做耶稣的哦，还有一个玛利亚哈、哦，抱着孩子的。那这些像是以前他们在拜那个生殖女神雅斯他路的那个像。然后他们一查，哦，基督教里面有一个玛利亚生了耶稣的，哦 ，OK，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雅斯他路，生殖女神的那个像，因为她是生殖女神，所以呢，肚子那边有一个孩子，哦，我们就称这个是玛利亚跟耶稣，就有像了。然后他们是要有像，要有偶像的，所以天主教流传下来，你知道，很多人去过罗马的。他说走来走去都是雕像，最多雕像的地方就是罗马、哦、这是耶稣的像，每一个人走到那，这是耶稣的像，赶快跪下来跪拜，这是玛利亚的像，跪下来跪拜。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这不是圣经，这个不是神要他们这么做的这个宗教。于是很多人，甚至于我们到现在看到十字架啊、哦，抱着十字架摸摸它。是的，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不是的，你不能把十字架当成偶像。当年在旷野的时候，百姓犯罪，结果神告诉摩西，你做一个铜蛇举起来，被毒蛇咬到的人只要抬头仰望那个铜蛇，他就可以得到医治。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真的，他们只要抬头看那个铜蛇，他就得到医治了。但是从此之后，你知道那个铜蛇，摩西那个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地方告诉我们，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会被举起来，就预表耶稣基督的。但是这个铜蛇的这个雕像呢，被以色列百姓保留着、保存着，当着偶像。当成偶像在膜拜，一直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将这个铜蛇打碎丢掉。我还听过有姐妹讲说：“哎呀，太可惜了，你就把它放到博物馆里面去好了。”人不会因为它摆在博物馆就不膜拜。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里面，摩西掏心掏肺的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也是告诉我们今天新约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神是憎恶任何形象来代替他的，说这个就是他，所以我们要拜，任何形象都不需要，都不需要，只有一句话，我们必须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 在启示录，主耶稣告诉七个教会，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啊，我稍微看一下，你们也可以写下来哈。主耶稣告诉七个教会当中有两个教会，第一个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主耶稣告诉约翰，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四节，他说：你们当中有人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这是我们昨天讲过的，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不要分旧约新约了，这是圣经。在生命记里面，摩西说：听啊以色列。在新约里面，耶稣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们可以去找找看，在新约里面只有耶这句话一定是从耶稣讲出来，要不然就是圣灵讲出来，圣灵对你讲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新约里面一共有几次你知道吗？一共有十六次，在四福音里面跟启示录里面，要听，好重要哦，真的好重要哦，你不能不听。然后下一个就是推雅推拉，也是第二章这个教会。主耶稣告诉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他说：主耶稣什么都知道的，你的行为他都知道的，你的好行为他也知道了。二十节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祭偶像之物。这是一个网络，我们不能花很多时间，我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学习祭偶像，或是有偶像，不管什么形态的偶像，甚至于我们在新约里面讲的更多，很多人虽然有不是看得见的偶像，却是有很多所谓的偶像，有人是金钱是他的偶像，有人是名利是他的偶像，有人甚至于自己是自己的偶像，非常爱自己，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分辨，特别是来到了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我们要装备整齐，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很快要来了。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这个世代一样，从来没有一个年日像这一两年以来所说的那样紧迫，耶稣基督快要来了，你准备好了吗？赶快清清，你家里还有什么偶像？你心里还有什么偶像？赶快清掉，赶快亲近我们的神，亲近主耶稣基督。不要太迟了，不要太迟了。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就停在这里哈，感谢主，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能够听见，我们不仅要用我们肉身的耳朵听见，我们的心里要纯净，并且我们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使我们可以听见。主，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耳朵，属灵的耳朵是聋的，主啊，让我们的耳朵，聋的耳朵能够医好，使我们有耳朵可以听见你的话，真正的抓住你的话语，纯净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能够谨慎，使我们能够殷勤，我们能够保守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摩西这一段的提醒，这是让我们谨慎的要走在这条道路上。哦，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重新的认识你的心，知道你的心意，明白你的旨意，以至于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讨主你的喜悦。主，我们感谢你帮助今天听见的每一个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